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传道牧者平安，我是芳华，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礼拜三晨曦嘉宾的栏目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录音室早会邀请的讲员信息分享。芳华个人从这些早会中获益良多，希望你也可以听到芳华所听到的宝贵信息。这些内容非常的适合全职侍奉同工，让我们在繁忙的侍奉当中，透过讲员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面对挑战。因为是现场的实况录音剪接，您可能会听到现场其他同工的回应，或许有一些的杂音，要请您多多的包涵。不过这也让您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今天的晨曦嘉宾中，与我们分享信息的是一位教会的主任牧师吴牧师。吴牧师曾经担任高级工程师，蒙神呼召之后，他曾经在很多的神学院进修，并且取得了释经学博士学位。吴牧师他曾经在台湾以及美国牧会，他也投身神学教育，是一位主所重用的仆人。以下我们就来听吴牧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早安，
好，
谢谢各位的邀请，我们早上可以一起有一段灵修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路加福音18:1-8。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路加是破题法，就把下面的比喻的中心思想第一节就讲出来了。那某城有一个官，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比喻是刻意塑造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非常简单了，有一个官，官就是法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第一个角色官哈，第二个角色寡妇，有一个寡妇常常到那个官的面前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对话带来的是什么呢？他多日不准，一直的拒绝，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整天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可见这个寡妇是抓着这个官整天来求他求他求他啊。那这个比喻6-7是焦点了、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那么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有信心的人吗？那么这个比喻的结构很简单嘛，很精简的布局了啊。一个是角色，一个不义的官，可怜的寡妇，大家各说一句话。哇，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短的极短片了。不过这个故事传流到今天呢，而且常常被人引述了。那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极短篇啊，这个应该是极短篇了啊，因为两个角色个人讲一句话而已嘛，耶稣加一些评论嘛，1-18就这么18嘛。为什么会一直流传到今天呢？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背后有很深刻的意义了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人家一讲这段比喻哈，讲完了之后，你看耶稣就叫我们学那个寡妇嘛，是不是啊？哦，要抱着上帝的大腿嘛哈，然后就整天跟他求嘛，求求求求求，到有一天上帝烦不过我们了，于是就成全了嘛哈。好多时候我们听到人家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好像是这样，那么其实是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在哪里哈？那就是解释这段比喻的非常重要的处境了。对耶稣的听众而言，他们很容易了解，那对我们而言可能有一些隔阂了。处境是什么呢？第一个先看看上下文了，上面讲什么呢？哦，上面讲主会突然再来的啊，所以这段比喻说人子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德的人吗？是吧？那人子什么时候来了？上面已经告诉你人子随时会来，意思就是这个信德的培养啊，信心的培养，不是好像搭火车这样有个时间表啊，快来了快来了啊，于是我就开始有信心吧哈，不是啊，是随时会来，意思就是随时应该培养这个信心嘛，是吧？下面呢就讲到正确的祷告态度嘛，啊，所以在正确的祷告态度之前，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让正确的祷告态度当中要先建立这个比喻所教我们的大前提了。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上下文了，历史处境了，哇，这个太重要了。历史处境是什么呢？一个是官嘛，法官嘛，耶稣时代的法官说了就算数了，我们有六法全书了，有民法，有刑法，有宪法了，不一定都遵守了，不过起码在那里嘛，是吧？那么在那里也不一定会遵守，那假如没有那个法，那就更不用说了嘛。所以当时的法官说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人治的。那这个法官是什么法官呢？是一个不义的法官啊，这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不义的法官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啊，上不敬上帝，下不爱世人啊。遇到这种法官哦，那真是倒霉了。那么谁遇到了？是寡妇遇到啊。那么寡妇又有当时的历史处境啊，当时是女性很低的地位，男性社会啊，所以呢，一个女性还没有成年之前就靠爸爸，男性社会，结了婚之后呢就靠老公，男性社会，只要老公死呢就靠儿子，男性社会，女性是弱势。那么现在这一位呢，不只是女性，是寡妇。那寡妇呢就是已经结了婚了，离开了父亲了，没有先生了，所以没得靠。那么第三个可以靠的是儿子，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儿子并没有出现，要么是没儿子，要么儿子很年轻。意思就是一个女性能靠的三个力量都没有了，所以寡妇在当时的社会不只是弱势，是弱势中的弱势，是没有人理的。所以在这个特别对立的处境之中，一个不会有人理的群体和一个不理人的法官，那你看这样子的处境哈，这个没人理的人，社会地位这么低的人，弱势中的弱势，去找一个不理人的法官，那肯定不会有结果的嘛，是吧？所以这个比喻，只要耶稣一开口讲啊，听的人一定知道啊，甭提了，这个寡妇是不会得到结果的，法官这个不好的法官根本不理他的，事情刚好相反，所以这个比喻的冲力就在这里啊。啊，好像我们听个故事啊，怎么会这样的结局呢？啊，那这个结局背后给我们什么信息呢？那么就进入第三个了，神学处境了哈。这里面耶稣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了，你们这些上帝的选民啊，这个重要的词句来了，选民哈。什么是上帝的选民呢？背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盟约啊，上帝拣选这群人与他们立约，所以选民这个词背后是盟约。那么这个盟约的意思呢，就是公义的上帝拣选他的百姓，选民出现了，于是就与这群拣选的百姓立约，立了约之后呢守约咯。不过历史中给我们看见这个约常常被打破，是不是啊？违反盟约的是哪一边呢？
是选民，
是选民嘛。但是上帝永远守约的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对不对？ 所以耶稣特别讲这个选民呢、啊，这个慈爱的上帝一定会眷顾的。哦，公义的上帝现在面对的是一群蒙爱的选民，我们是他，譬如很多词句描述嘛，哦，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等等，这种的用语给我们看见上帝看他的百姓是如此怜爱呢。那假如是这样，哦，搞清楚这个选民背后的神学含义的话，那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呢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好，这个意义价值在哪里呢？要读这段比喻必须要了解它的文学笔法了，所以另外一个处境，文学的处境就是它的修辞法。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学那个寡妇一样抱着上帝的大腿不放，总有一天上帝就好像那个官一样啊，就应许了那个可怜的寡妇，我们就好像那个可怜的寡妇，上帝就好像那个官。不过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就会落入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像寡妇还说得过去了，上帝像那个不义的官吗？这个说不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修辞法在这里不是类比而是什么呢？对比啊。对比修辞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原型然后讲另外的事情的时候，另外的事情是这个原型的刚好相反，我们这个叫对比，对不对？那在这里很容易了解了，这个比喻的对比修辞法，不义之官是对比公义的上帝，然后呢很可怜的寡妇对比蒙爱的选民，这是一个对比啊。那这个比喻的意义经过这个处理呢就很清楚了。什么清楚呢？原来耶稣是说在这个不义之官的面前，这个可怜的寡妇在那么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中不断的求，最后还有结果。那么对比什么呢？对比另外一边我们是蒙爱的百姓，来到这位公义慈爱的上帝面前来祈求，假如这么恶劣的情况，这么可怜的人士，这个寡妇都有结果的话，那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优势的环境，对不对？我们是蒙爱的上帝的子民，又求这位公义怜悯的上帝，连他都有结果，我们会不会有结果呢？肯定有嘛。所以这个比喻应该是这样去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对比啊。所以路加一想这个比喻之前就讲，所以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因为上帝是那个不义之官抱着他大腿痛哭流涕他就会应允，不是，相反，我们是蒙爱的人，一个蒙爱的人求公义的主当然会有结果啊。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对这个比喻的认识呢的确是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了。那因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知道祷告的对象的身份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与这位主之间有盟约的关系。那么这个观念实在太重要了，是不是可以说是贯穿新旧约圣经了从亚当开始有亚当之约，对不对？那你继续数下去，摩西有约，对不对大卫有约，对不对这种约的建立最后总括叫做旧约嘛现在更厉害了，现在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来了，建立的是新的约了，于是我们在他的宝血中经历他的拯救，于是这个祭物就与我们有关，于是我们的罪蒙赦免于是就进入新约等等的观念。假如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盟约不可改变的人与人之间也有约嘛租房子有租约嘛，结婚有婚约嘛不过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毁约的，是不是租约可以毁约做生意也可以毁约，现在婚约也可以毁约了，是吧但是现在这个约不是人间的契约，而是神与人的盟约。那么这个盟约，神永远站在守约的一方，是人不守约，但是像这个马拉基书讲，你们回转的话神一定向你们转回 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这位守约的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不会说你活该啊，你违约，现在你回头不管你了哈，不会这样的。神这是慈爱公义的主，他愿意接纳回转的人，所以悔改就蒙赦免的意思就在这里，是吧？于是在这种的对比性的描述之中，我们要认清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蒙恩宝贵的地位和态度。我们不是那个可怜的寡妇，是那个人间的弱势群体，而是上帝之子，是神的儿女啊，是不是啊？哦，当我们了解这个立足点，而我们所求的更不是那个不义之官呐、啊，啊，而是这位公义也是怜悯慈爱的主。假如那个可怜人都会有结果，那我们去求肯定更有结果嘛。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哦。那灰心怎么办？肯定我自己是谁咯，肯定我所求的对象是谁咯。人会灰心是因为落入到寡妇心态，哎呀我很可怜的了，哎呀啊，可能上帝比较听他了，不听我了啊，这个就是寡妇心态嘛。我觉得我是弱势嘛，我觉得是我不蒙怜悯的嘛。这个寡妇心态有时候无言的连到我们的心里中来，我们应该排除这个寡妇心态，重新回到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我们是蒙爱的选民，不是可怜的寡妇，而我们所求的不是不义的上帝，而是公义的上帝。假如不断地建立这一种的信心的运作、哦、还有生活上的操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结果。不过结果和原因常常是互动的，有了这个结果也会兼顾我们刚刚那个理解，是吧？因果互动的，当这个因果互动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人的信心慢慢就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这个比喻就是叫我们常常，常常是不断的意思啊，不是一次，不是一次操练，而是常常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样讲的时候已经预设了我们祷告会不会灰心呢、啊？当然会嘛，不然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是不是、啊、哦，耶稣讲说你们要祷告不要灰心哦，意思就是我们会灰心他才这样讲嘛，是吧、哦、就好像圣经常常讲不要怕、哦、哇，牧羊人看到天使来了，天使第一句话了，不要惧怕、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得要死嘛。天使看到玛利亚第一句话不要怕，因为玛利亚怕得要死嘛。你们不要灰心，就是我们常常会灰心的、啊，所以才要设立这个比喻啊。哦，那这样的话，这个比喻是对着凡是有祷告灰心的群体，有过这个经验的人说的了。我也会灰心的、啊，不过要重新调整我的地位是什么，我所祷告的对象他是谁。那么这个比喻还有两句还没讲呢。最重要的两句了，这两句就是挑战了。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寡妇在极恶劣的情况得应许，我们更应该得应许。不过问题是，选民有没有像寡妇一样的信心？那请问那个寡妇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坚持当然是一个了，不过再深入一点看，这种信心是一种不认输的信心，是吧？或者叫做敢于跟现实挑战的信心。现实是不可能的，不过他有个信心，我就要跟现实挑战。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可能有结果的，不过我还是要跟现实挑战。这一种的心理、哦、支撑着他不断的去击鼓鸣冤嘛。好，那现在我们不是那个寡妇哦，我们是比他好得多的选民哦。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啊、故意衬托出诶，在这么好的环境、哦、难道我们没有那种对着现实挑战的信心吗？我相信每一个属灵团体都会有挑战、啊、 啊，没有挑战就表示这个团体不需要存在，是不是啊？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改善某些东西，或者是投资在某些事情上，或者做些什么本来不存在的事嘛，是吧？意思就是，任何一个福音单位啊，要传讲福音，不管用广播的方式，用电波来传，或者是口传，或者是借着各种媒介了啊，文字啊，我们的存在一定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的存在是一定有挑战的。假如一个没有挑战的机构或教会不需要存在了，因为它根本没功能嘛，还存在干嘛，是吧？整天吃喝玩乐，那还有什么好功能的？那这种绝对不会有挑战的啊！吃喝玩乐唯一的挑战就是钱不够而已。那钱不够就吃喝玩乐少一点喽，还是吃喝玩乐嘛哈。所以一个吃喝玩乐的教会不需要存在，一个吃喝玩乐的福音机构也不需要存在。那会存在一定有挑战。很简单，有挑战应该感恩了。不过在挑战中，耶稣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正是因为有挑战，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才在嘛。重点在这里了，敢于向现实挑战的信心，求主带领。每一个现实环境都是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现实中，人的罪使的这个世界，这个本来是天父世界何等美好的，因着人的罪性已经破坏到今天了啊！所以挑战是肯定有的，不过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立于这个有利的关系之中，这个关系叫盟约，对不对？我们与神有这个盟约的有利关系，优越的关系，我们更应该去面对挑战有信心了。最后我回想到一个小故事了啊，有一个教会啊，圣诞节有特别布道会，找我去讲道。然后呢，聚会完了之后，有个姐妹说：“吴牧师啊，你有空吗？哦，我想跟你谈一下呢。”我说：“当然有空啦。”啊，于是呢，我们找个地方哈，坐下来，吴牧师啊，你一定要来帮助我啊！我说怎么帮助你啊？哎呀，我很没有信心啊，我很多忧心啊。你说什么忧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啊？哎呀，我担心我的儿子啊。你担心儿子什么事情啊？哎呀，我很担心他将来哦没办法在社会立足，将来没办法自立的生活，更不用说了，他可娶不到老婆啦哈。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啊？因为他现在表现不好啊。怎么表现不好法？哎呀，读书成绩单哦都是满江红啊。你儿子读几年级啊？小学四年级啊。吴牧师帮助我，我实在很多忧心，没有信心啊。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哦。不过祷告了啊，哎呀，牧师只能靠这个了。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了啊。哎，感谢主啊。哎呀，有光照，有光照。我就问他，你的儿子今年四年级？是啊。读书不好？哎呀，满江红啊。你说你没有信心？是啊。你忧心他以后没办法立足社会，这个成家立业？是啊。吴牧师帮助我，我实在没有信心啊。我就说，姐妹哦，其实你信心很大。吴牧师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没有信心了，请你帮帮忙啊。我说你信心很大。哦，他听了我讲两次信心很大，我哪里信心很大？我就问他，你知道信心是什么吗？信心，哎，他有读圣经哦，希伯来书啊，他知道信就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吗？我说这不就对了吗？你儿子现在十岁啊，四年级嘛，你已经看到他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啊，未见之事的确据你都有了。你已经看到他失败啊，看到他娶不到老婆啊，看到他这个社会无法立足啊，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未见之事的确据你都有了，你还没有信心吗？是吗？真的，你知道吗？ 信心的孪生兄弟啊，叫做忧心，他们是同一个心理运作生出来的。越忧心的人，越会担忧的人，其实他最大的信心英雄的候选人，因为他太会运作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了。没有事还没发生的事情，小学四年级的成绩单，他已经看到十几二十年之后的那个结果，哇，未见之事的确据都有了，是吧？X 光片那个胸部一个黑点，已经看见我是肺癌第四期了，哇，医生都还没有判断了，他已经做出了结论了，是吧？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之前，我们看到未见之事的确据来了啊，所以我们担心嘛。忧心和信心是孪生兄弟，差别在于那个信心摆放的对象是什么啊。这位姐妹摆放的对象就是那个红色的成绩单，他信他胜于信上帝，你知道吗？我们摆放的对象很可能是那个医生的报告，哦，信他胜于信上帝，或者某一些的迹象，我们相信他胜于信上帝。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再次拉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假如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谁，我们的祷告很可能真是寡妇心态来了。那个姐妹就是寡妇心态啊，她不知道我们有一种地位，这个地位就是我们是盟约的子民。那么搞清楚我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更要搞清楚信心和祷告所摆放的对象是谁，是这位公义慈爱的主。当这两个关系搞清楚，那么信心的运作才可能正常。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必须要有这个前提。那么这个前提一出现，那我们根基于那个我们和上帝盟约的关系之下，我们就有可以好像寡妇一样敢于向现实挑战。愿主带领，愿主的旨意成全。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啊，愿主你的永不改变的神的道，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这一位慈爱公义的主，而我们正是你盟约所爱的子民。恳求主帮助我们回到这个美好的独特的优越的关系里面，我们存着信心向主求，等你来的时候，我们成为信心的见证人，而你随时会到，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随时向我们显现，在大事小事之中让我们经历。谢谢主奇妙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吴牧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知道我们所求的对象是公义的神，因为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他蒙爱的选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祷告，我要祷告，在主脚前心意。